在华人教会里面，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滕近辉牧师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在他的丧礼的一个追思的聚会里面，另外一位我们大家熟悉的蔡元文医生呢，就在个追悼的那个的他公开的演论里面呢，他就说呢，有一次他跟滕牧师呢就在台湾去一起去主领聚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有没有出席那次蔡医的这个讲法。那么他就发现呢，就跟滕牧师很近距离接触，跟他一起住一间房。滕牧师呢就真的呢很犀利的，一年呢领五六个聚会，讲五六篇道呢，好像面绝无倦容的。我们一个礼拜一晚讲一天聚会，好像想死咁啦。但滕牧师呢就真系呢一日讲四五篇道，悭地嘅咁样。咁所以呢蔡医生呢就忍唔住就问滕牧师吓，佢点解你可以讲咁多篇道你都唔攰嘅呢？咁有咩秘诀嘅呢？咁样。滕牧师呢就话呢，佢话讲道系我最好休息嘅时间。你几高境界呢？讲道系我最好休息嘅时间。跟住蔡医就补充多句，佢话你讲道就是你最好休息的时间，不过我讲道呢就是会众最好休息的时间。今晚呢或者你会更会体会呢蔡依这句说话了，因为今晚呢讲一段经文是相当相当复杂的，或者呢很坦白讲很多的细节到现在我都未能够完全的掌握。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的经文，很多时候我们讲为被称为谈论到圣经的里面讲到原罪的教义呢，一段是最透彻的圣经。这段经文的复杂性呢，我想我不需要多讲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看一些比较好的释经书。什么叫比较好的释经书呢？大体上比较厚一点就是好一点的了。即不一定，不过很多时候都是。你看看你就知道呢，只是这段经文的解释呢，可以讲的呢是数以几十页甚至过百页的地方去解释这段短短的经文，你就见到这段经文的复杂性。我希望今晚能够提高见顶，在中间里面将结论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一段相当重要的圣经。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亚当与基督，亚当与基督。那么很多谢我们当中的一些手语区的弟兄姊妹，他很忠心，很早就来到了，也都有我们很忠心的翻译。那今晚呢，希望呢我们这个的投影片呢不会太影响他们的传达了。昨天我们提到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的时间，最后结束是以神为乐的，我们以上帝为我们的快乐。甚至在罗马书的开始的时间，他说我们遇见这个世间上的患难都要欢欢喜喜。昨天我解释过以神为乐，快乐这个字即是欢欢喜同一个字来的。这个好像很伟大，救恩从近处我因信称义一路望到远处，仰望着基督再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欢欢喜，不单止由近处望到远处，还是讲到由上帝在成就的基督，藉着基督成就的这个救恩，一直临到所谓救恩的次序，临到我身上，能够从愤怒取消了这个仇敌的身份，到与神和好。然后保罗仲教我们再进一步，不是单单与神和好，还要以神为乐。但是问题就是，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们可不可以以神为乐的呢？特别在我们面对各种患难的时间，基督徒是不是还可以以神为乐的呢？反过来说，有时候我们很气馁的，多数我们听的见证都是我有很多困难，家庭很困难，甚至我都坏习惯，结果呢上帝拯救我，我信主。这些见证我们听很多的，但我们很少听见一些人说我生命很满足，我根本不需要这个信仰，我觉得我的家庭很幸福，我自己人生的理想都达到，我不求什么的有个人之处，不过我求呢一个很安定和很快乐的生活，我已经有了。在这样的人身上，你说我要他信耶稣，这个又另一个难处。基督徒能否活出欢欢喜喜在患难当中的生活，还有那些没有需要这个信仰觉得自己很幸福的人，我们怎样去传达这个因信称义的信息可以给这些人知道呢？今晚我就很想 从这段经文呢一个更加彻底的问题来探讨。我们的信仰不是建基在欢欢喜喜之上，欢欢喜喜只不过我们信仰的结果，但那个不是个根基。那个根基是今天这里讲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怎样面对我们人性里面基本上的丑恶，或者这么说，从这段经文所讲，从亚当而来那个每一个人固有的罪性。这个人无论你基督徒好，你非基督徒好，你觉得你人生幸福好，你觉得人生不幸福好，你只要你诚实的话，当你苦心自问的时候，你发现无论你是一个几伟大几愿意帮助人的人都好，你心灵里面总有阴暗的地方。很多朋友不喜欢听这句说话的，特别一些的慕道朋友很不喜欢听这句说话的。我的亲戚呢就很少去教会的，也都有些坏习惯，叫他回教会很艰难的。他在外国生活，有一次他刚来香港，他跟我回教会。咁啱嗰日咧，我就教会里边咧一个年轻嘅传道人讲道。讲完道之后咧，本来啲亲戚咧，我认识佢里边咧，佢系一个好内向，一啲都唔会主动嘅人。吓，听完道之后，竟然走去主动揾个传道人倾，我觉得好奇怪吓。我谂佢梗系即系对我好，系咪好渴慕真道？所以咧，上帝感动佢嗰日咧走完咗聚会，一个咁被动嘅人，佢走揾个传道人倾咧咁样。后来我发现咧。透过传道话俾我听，原来呢个嘅亲戚咧系在闹佢，佢哋做咩讲罪啊？咁样，我最憎人讲罪噶，你再讲罪，我起身走噶啦。咁样，好多人好难接受啊呢个嘅根本嘅事实。喺侧边嘅人或者我认为，其实佢嘅罪都明显嘅，不过佢唔觉得，佢唔想面对。嗱，呢个先至系整个我哋信仰嘅最核心嘅地方。我哋点样面对？我们人生里面与生俱来有罪这个这样的事实。这段经文呢开始的时候第一句的说话呢已经是相当之困难的了。我一起读一次，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句说话可以说呢是整段经文里面呢是最困难当中的困难了。请一起读出这段圣经，这就如罪是从嗱，呢句说话，佢话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嗱，呢经文究竟系五章十二节同上下文关系边度咧？咁解经人有好多唔同嘅体会啦。不过，我觉得呢度都系保罗一直引导紧我哋由因信称义嘅救恩，带领我哋走入成圣之旅一个嘅一步。因信称义五章一到十一节讲到与神为乐，一个好。全面的将整个救恩展示在我们面前。但是当我们再继续行的时候，第一个要面对问题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话，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一人从下文很清楚，我们叫13、14节里面讲到这个一人就是亚当，从一个人亚当入了世界，然后结果就是死又是从罪来的，罪的结果就带来必然会死。当然圣经里面提到死的时候有三方面的层面，有灵性上的死，即是与神隔开，有肉身上的死，即是说我们世界上离开世界一天，也都有永恒的死，就是说永远在地狱里面是受着这个刑罚。这个整体上是讲着肉身上的死，但当然不排除其他两方面的死。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罪入了世界，然后结果就是死，死又是从罪来的。这个可以说呢跟后来保罗在六章所讲的罪的公价呢就是死，罪的公价就是死。第三句说话，于是死又临到众人。这个死不单止发生亚当身上，也都临到众人，世界上所有的人。原因你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其他的人跟亚当一样都犯了罪。这句说话呢有很多很多地方呢引起争议，无论在解释上、在翻译上、在文法上、在这个神学上有很多不同的争议。不过呢我简单地讲，我只是讲我今天我所理解的地方跟大家分享。这句说话首先在文法上你看看先。这句十二节的说话 大概可以分为四句，我将它加上一二三四四句。这四句说话呢，如果我们用下面的图表比例呢，可以这么讲法，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咁死又是从罪来嘅。跟住第三句、第四句，於是死就临到众人。然后第四句，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但唔知有留意到咧，我先都用试下唔同嘅颜色嚟表达出嚟。嗱，呢个嘅写作方法啊，喺希腊文嘅文化里边，好多时咧叫呢个做交叉式嘅平衡方法，即系话咧第一句同第四句。是讲紧罪嘅问题，罪入咗世界，然后罪对人嘅影响，然后第二句同第三句，即系中间嗰两句，就系讲到死，死是从罪来嘅，然后死又临到众人。嗱，呢个咁样嘅平衡嘅方法咧，就好似将所有嘅人啊，都包括咗因为犯罪嘅缘故，所以每个人都面对死亡一个整个括号嘅里边。或者我将佢呢个图表咧再简化一啲啊，再简化一啲。第一句说话，罪由一人入了世界，死是从罪来的，死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个问题就是跟住落嚟嘅呢个咁样嘅表达啊，特别最后嗰句，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众人点样犯了罪呢？嗱，我哋先睇咧下文嘅经文先，下文经文先，十三十四节。十三十四节是补充十二节的解释。十三节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是为罪。大家明白意思吗？请你回去或者一段经文，请你见前一章四章四章的第十五节，罗马书四章第十五节，请你可以方便你可以翻开圣经，或者你找你座位里面，或者是你电子版圣经都可以。第十五节，请一起读出，因为律法是惹动怒，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大家听到吗？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即是等于呢，在罗马书刚才我们读的第五章的十三节，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大家明唔明白呢个意思啊？律法系显明人嘅罪，律法越多，显明人嘅罪越多。但系如果唔冇律法嘅话咧，虽然嗰件事仍然系本质上一样嘅，有冇律法嗰件事本质一样嘅，但系会因为冇律法就不算为罪。如果你听你觉得有啲困难嘅话咧，我试下用咁嘅例子去解释一下。大家知道咧，而家好多小巴都有呢个嘅安全带吓。咁咧，如果安全带嘅话，根据而家最近呢几年嘅法律咧，你要扣上呢个嘅安全带嘅。如果唔系咧，你就犯规噶啦，你系犯法噶啦。睇明白嗬？嗱，以前啊，我哋坐呢个小巴嘅时间，可能同一个动作唔戴安全带。但在未有这条法例之前，所以不戴安全带是不算为罪。那些动作本身没有转到的，不过因为有了律法之后，有了法例之后，你不戴你就算为罪了。所以呢，律法和罪的关系是这样，如果没有律法的话不算为罪。好了，跟着第十四节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为什么特别提到亚当去到摩西呢？因为律法啊，这个特别讲的是摩西的律法。在摩西的时候，摩西之后，以色列人才有上帝的律法。但是未有律法之先啊，亚当到摩西没律法啦，那么即是不算为罪呢？但事实上，那个结果是死就作了王啦。在亚当到摩西的时间，一样知道那时的人会犯罪，并且算他们为罪。为什么呢？因为那人都会死的。有死亡的地方就证明呢有罪的存在。甚至保罗再讲话，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即是不是好像他那样悖逆上帝的，那即是什么人呢？可能包括很多人，是吧？例如那人根本不认识上帝。 他从来没有听过上帝的事，甚至再极端一点，一些不懂分善恶很小的小朋友，可能一两岁大甚至再小一点，他不懂分善恶的，他不知道什么叫罪的，或者他没有意识什么叫犯罪的，他们算不算是罪人呢？保罗说他们都是罪人，为什么呢？事实就是他们都会死的。我知道呢，这样说很多人很多问题，即是很多问题。第一，我待会到最后的时候会试试回答部分的问题。第二呢，我想鼓励你呢去看看书，买下书。我昨天才发现呢，原来培灵会呢下面有书摊的，连埋联会的书摊总共有三个的。我很想鼓励你，很想鼓励你。你不一定要买我的书，请你不要误会我推销书。我想鼓励你，即是支持一下这个的华人的出版事业才得。我希望你能够出席培灵会呢，你最多人到书摊度望一望，同埋鼓励你最多人到买一本书，好吗？鼓励你临走的时候，或者这几天你最多人到呢去买一本书，鼓励一下我们出版界，好吗？他们很辛苦，其实好吗？多谢你啊，多谢你。不是 我代表他们多谢你，其实是。你都当然有很多问题的，即是说保罗很清楚斩钉截铁说，如果有死的存在，就证明死作了王了。人生有很多不公平的事，出生不公平，智力不公平，我们遭遇不公平，或者身体的缺陷，有些人就不公平，有些人有这个困难，有些人有另一个困难。不过人生有所有人有两件事很公平的，就是我们都会出生，还有我们都会死的，不同阶段可能有长有短，但是这两件的事实都是非常公平地临到所有的人。所以第一个段落在保罗的讲法里面，无论任何人在亚当的后裔之下，我们都成为了罪人。怎样成为罪人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进到下一段，就是第十五节到十九节。十五节到十九节呢，亦都是一段相当精彩，但同时间呢相当有挑战性的经文。这里基本上你就这么读一次的时候，你见到呢就是用很多平衡的句子，将亚当和基督做比较。因为十四节最尾那句，他加上好像连接句这样，就说呢，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首先，预像是什么意思？预像在圣经，无论新约旧约圣经里面翻译，很多人翻译一个像，一个代表，或者一个表达。这个像之后代表了在旧约和新约之间，很多人事物或者是制度，很多时旧约里面有，去到新约的时间就将它更加清楚表达出来。旧约所表达的，用希伯来书讲，好像个影儿咁样，而新约呢是一个实体。而在预表的过程里面呢，即是表达这两者之间有共通的地方。新约圣经里面，在保罗书信里面呢，这个是唯一一次最清楚讲旧约这个人亚当就是基督的预表。亚当和基督有什么的地方是可以类近，所以成为了基督的预表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全人类的代表。亚当是所有人，或者这么说，所有的罪人，所有的救人的代表，因为他是第一个人。而基督是所有新人类，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新生命的人的代表。这两者成为两大分类的人里面的代表，里面的那个的领导的人。但是当保罗这么说的时间，不是说亚当和基督和所谓第二个亚当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事实上跟着来的经文十五到十九节就表达两者是很多不同的。用一句说话包含了和本的翻译，是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慈，过犯不如恩慈。亚当是代表了带来无穷尽的过犯，透过他，透过人类带来无穷尽的过犯。而基督呢，是因着他十字架救恩 是比人有无穷尽更大的这个恩典。但这经文呢十五到十九节呢也都有少复杂的。咁首先呢翻译上有啲复杂嘅，啲句子你喺和本呢唔係太清楚嘅。所以呢以下落嚟呢我喺投影片里面呢就用一个嘅另外一个译本啦，就新汉语译本。我比较过唔同译本呢，我估呢段经文啦可能新汉语译本嘅翻译呢係比较清楚啲嘅。嗱我知道呢就有啲投影片嘅字呢比较细啲嗬。我试下呢你读一次先，同埋我睇下读一次。第十五节我一次字咁读啊，请一起读出嗬。但是恩赐跟过犯不同，因为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么神的恩典和那藉着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而来的赏赐必更加丰盛地临到众人。嗱，这个基本上的一个比较就是原来亚当带来的就是众人都死，因他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神的恩典啊，同埋藉着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啊，你见到呢度非常强调嘅，系神的恩典，但同时间系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特别指到佢成就道成肉身嘅呢件事情，一人的恩典而嚟嘅赏赐。亚当带嚟嘅系人嘅审判有死亡，但系基督啊带嚟嘅系赏赐。呢、这个字啊再次出现，必更加，大家记得呢个字吗 ？How much more？ 琴日我所讲嘅喺。前一段五章一到十一节里面出现了三次，就更加地是相对之下呢是更丰盛地会临到众人。如果亚当带来的是死亡，基督带来的是赏赐，这个赏赐不单只是平衡了死亡，是更多的，是更丰满的，来到超越了亚当的咒诅。这个基本上亚当和第二亚当基督的分别。第二十六节，请一起读第十六节咧。恩赐跟一个人，我哋睇投影片嗰、那个十六节啦。恩赐跟一个人犯罪所带来的后果也不同。虽然导致定罪，但为许多过犯而来的恩赐，却带来了清义。嗱，呢个咧就系我话咧，和本里边咧呢句说话可能唔系太清楚。和本咧最尾嗰句话咧，佢话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清义。嗱，其实我读呢句说话读得几困难嘅。我再听，你真系或者睇住和本去睇啊嗰句说话，第十六节最尾嗰句说话，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清义。唔知大家明唔明佢讲乜嘢啊？但系如果你睇新汉语嘅译法咧，你就见到咧个意思可能清楚好多啦。喺最尾嗰句话。但为许多过犯而来的恩赐，因为很多过犯，所以上帝要用解决这个过犯的时候就赐下恩赐。这个恩赐呢带给我们结果是带给我们清义，我估的意思呢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同样地十六节讲到亚当而来的后果，你看到十六节那里是用结果后果是不同的。那这个比较就是比较的后果，比较什么后果呢？亚当一次的过犯就带来审判，然后我们被定罪。刚才我说在亚当里面怎样众人成为罪人呢？有很多很多不同解释。我简单地说，在正统的教义里面我叫这个原罪的教义，有很多人很不喜欢这个教义，很多人将这个教义觉得是最丑恶，甚至是最没有道理，有些神学家形容这个完全违反理性的教义。怎会因一个人的过犯影响全世界的人呢？但这个保罗很清楚讲，是不是？我先讲圣经怎么讲先，然后先再讲一下这个讲法究竟合不合理，次序是这样，不是反过头，因为我觉得不合理所以连圣经都不要。这个呢很容易呢我信仰上会走偏差。我先看看圣经怎么讲先。他说由一次过犯而带来的审判，以致到我们会定罪。是亚当里面犯罪，原来就是亚当成为了我们的代表，他的犯罪就成为了我们被定罪。然后相反来讲，但为许多过犯而带来的恩赐，耶稣基督带来的恩赐为了人这么多过犯，他成就的恩赐呢却比我们能够轻易。因此第二个比较，第一个十五节是本质上的不同，然后呢十六节很明显是表达不同的结果。再看第十七节， 我哋请再睇呢个投影片，呢个新汉语嘅翻译嘅，请一齐读出第十七节。事实上，若因一人嘅过犯，死就藉着这一人掌权，那么那些领受丰盛的恩典和义，就必更因着耶稣基督这一人在生命中掌权了。不单止的结局是生和死，一个被称义，一个被定罪的结果，这个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结果。而且在世间上面，在我们离开世界之前这段路上面，十七节说，因一个人的过犯，死就掌权了。我们整个人生最终极的站是死亡，好像死亡成为了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归宿。然后相反来说，耶稣基督所成就救恩，那些领受丰盛恩典和义之赏赐的人，我领受这个恩典的人，就更加就必更藉着，同这个字再出现了， How much more， 就更加藉着耶稣基督这个人的生命呢，我们能够让上帝可以掌权。即是说呢，这个是一个不同的人生观，结局一个定罪，一个清义，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人生一个好像是无奈的面对死亡，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却是让上帝掌管我们生命那个丰盛的生命。换言之，第二点其实可以说是不同终极的结果。第三点，如果归纳为比较简单一点，都是等于结果的话，就不同今生的结果。这里15到17节我简单去解释一下。跟着个比较呢，还有18和19节的。很明显，18和19节都是比较亚当和基督。不过第二个段落比较亚当基督，为什么呢？你看看圣经里面第18节说，如此说来，你看到这个 分段的词句吗？之后接着来说，既然是这样，那么再说就是亚当和基督第二次的比较。就是说呢，在这个15到19节里面，没错，亚当和基督比较，不过呢分做两大段落，先是这一段15到17节，然后呢就是18和19节，我也都是这样处理方法。我先看经文的内容先，请一起读出第18节。这样看来，正如藉着一人的过犯，使所有人都被定罪，照样藉着一次义行，也使所有人都被称义而得生。这里要解释一下，他说藉着一次过犯，不单止一个人过犯，是那次，是亚当在伊甸园犯罪那次，就令到所有人被定罪。我再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在亚当里面众人都犯了罪的意思是，亚当在伊甸园那次犯罪，就代表全人类我们都同样成为罪人。这个是经文里面很清楚表达的一个结论。但同样啊，藉着一次义行，不是只是耶稣基督一生很 general 地说，是说一次义行，是那次，这很明显是指十字架，或者上文所说的耶稣流血的救恩，也都使所有人都被称义得着这个生命。这个可能断了一次，得着生命了。跟着来问题，亚当使所有人都成为罪人，基督的救恩是不是使所有人都得着生命呢？照经文所说好像是，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最终所有人都会得救呢？这个所谓普救论的一个问题，有些神学家的确是最后采取这个立场的，他是耶稣基督因为神的爱的缘故，所以最后人所有人都会上天堂的。但这里很明显就是不是这里所说的一个这样的话。这里说也使所有人都被称义，有一个条件的，那个条件就是刚才那节圣经，请我们再读一次17节。我们用投影片的经文，这个的新汉语译本的经文17节，请你再读一次，那里有一个条件的，请你读一次。事实上，死就藉着这人掌权，那么那个条件就是最后一句，就要那些领受丰盛 的恩典和义之赏赐的人，是要人主动或者人愿意去接受上帝的恩典的人，他才可以得着这个生命。这个所有人是指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有人，不是指每一个亚当的后裔。因此假如我们当中还没有人信耶稣的话，我很希望在这个聚会里面你能够认识我们的主，他的恩典是大过人的过犯，不过有条件，你需要愿意接受领受这恩典，然后你才可以在基督的里面。所以这里讲的亚当的影响，所有人都被定罪，基督的义行令到在基督里面的人，或者愿意领受他的丰盛恩典的人，都会得着生命。十九节，请一起再读。因为正如藉着一个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照样藉着一个人的信服，众人也要被拯。刚才说十五到这个的十七节是一个段落，十八到十九节另外一个段落。如果十五到十七节你还记得那个大概分做，如果分到两大段落的话呢，就是亚当和基督比较，第一是本质上的不同，第二是什么呢？结果的不同。我们试试看分析这两节圣经，我们或者可以这样归纳一下。十八节是讲一个不同的结果，亚当里面定罪，上文也有提过一下的，不如再一次再讲。然后十九节是本质上的不同，那本质是什么呢？亚当因为不予以信服，是悖逆，所以带来这样的结果。基督十字架刚刚跟亚当 所做的相反，他愿意信服在这个残酷十字架上面，所以带来了我们丰盛的救恩。你看到吗？这里跟上文可以说也都另外一次的所谓交叉式的平衡了。我试试这样来到简化去这样说。罗马书五章十五到十九节很明显有五节的圣经是讲基督和亚当的比较，这五节圣经可以分成两个段落，就是十五、十七、十八、十九。第一个段十五到十七节可以分到两个段落，就是本质上两者的不同和结果两者所成就 的不同。本质上十五节说过犯不如恩典，结果就是不同的今生和不同的永恒的结果。在十八、十九节里面将这里呢调转来说，先讲结果定罪和称义的不同，可以说是永恒归宿的一个这样的缩影，或者另外一个讲法。然后本质上一个悖逆，一个顺服，这个另外一次呢是交叉式的平衡。我知道这么讲这些东西大家都挺辛苦的听得、是不是听不听得辛苦、如果你觉得辛苦，你试试看一些比较详尽的圣经书你就会觉得我讲得非常简单的已经是、我觉得我不先讲这些东西一路发挥呢，可能呢我们永远都不会识这段圣经的，所以我试试将这里呢我经过 很有限的还有呢很多的即挣扎之后的结果跟大家讲的、我希望可以帮助你容易一些。但有一个的牧者在美国，一个很出名的牧者，今年八十几岁的了、他呢就根据一段经文就讲一些我们容易一些比较理解的东西、就是亚当和基督的比较，他作出这样的好像一个诗这样的比较。他第一，亚当从泥土而出，不过基督呢耶稣是从天上而来。亚当呢在美丽和受宠爱的乐园当中受试探，但耶稣呢他在旷野受试探，并且在憎恨丑恶的环境之下死在残酷的木头上。亚当呢是个贼，因为吃了不应该吃的东西，亚当是个贼，所以被赶出乐园。但耶稣基督却是转向一个贼，并应许他说今天我要同你在乐园。是不是很清净啊？是不是容易很多这些、不可惜这些不是圣经、就是刚才那些圣经这些。还有最后旧约圣经、是记载亚当后裔的一本书、大家同意吧，旧约圣经是记载亚当后裔的一本书。最后 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结束，是以咒诅来结束的。而新约圣经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最后以没有咒诅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为结束的。嗱，这个咧可以讲一个嘅比较平民化嘅版咧，系比较亚当同基督嘅，系咪容易啲即系理解咧？大家都好似冇乜反应，系咪容易？系 OK， 多谢你啊！而最后第当亚当遇上基督，人嘅永恒同埋现今嘅人性的问题呢是得到解决。最后我们看第十九节对着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呢，我们看回和本的圣经，请你回去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和二十一节，请我们再一次读出二十和二十一节，请我们看回和本的圣经，我们一起读出。律法本是外添的就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藉着义作王，叫人。律法本是外添嘅，嗱呢个问题啊，又翻去第十三、第四节里面讲嘅律法。成段经文讲完亚当同基督比较之后咧，又翻去讲律法，因为呢班嘅读者里面好多犹太人，佢哋一直以为佢哋喺律法里面可以帮他们解决罪的问题，他们以为他们很勤力的守住的律法，或者我们中国人说我能够顶天立地，我对得住良心，其实一样的意思。犹太人以为他靠行律法他解决人性罪的问题，中国人就以为我只能够对得住自己的良心，我解决罪的问题，我没有其他人那么差，我可以凭我自己，所以那些人甚至索性说我信我自己，以为可以解决人本来与生俱来罪性的问题。保罗说，其实律法或者良心越是有大作用的话，就更显出你一个十足十的罪人。律法在外面，不过却是令到我们里面的过犯是更加的显明出来。但是好消息就是，哪里罪恶显多，边度同样上帝恩典可以显得更多。用翻和本嘅说话，十五节话过犯不如恩慈。二十一节最尾结束，整个段落结束，两个嘅归宿，一个就系让罪作王嘅人最后就死，就亚当里边嘅人都会同一样，最后系定罪而死而没有盼望。但同样喺基督耶稣里边嘅人，恩典会作王，一生都是靠神的恩典，然后直至到见耶稣面为止，得着永生为止。这段经文可以说一个坏消息，众人你和我都是在亚当里面，我们是没有选择地与生俱来就有罪的罪性，然后结果就是死亡。但好消息就是，上帝没有因为这样就放弃我们，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救恩，不过需要我们去领受，去接受他的救恩。我知道这么说完之后引起很多问题，所以我今天就想着早一点就说完经文之后就开始应用了。怎么应用呢？我有两个应用。第一个应用，神学上的应用。我知道一定很多问题的，我不打算可以解释所有问题，我试试将个问题呢简单讲，亚当一人一次在伊甸园里面的过法，即是食了禁果，就要全人类用我们的可以讲得即是比较通俗的说话，要我们埋单，这样他食禁果我们埋单，这样即是他犯的错误为何影响到我要负责任呢？我将个问题再尖锐一点，神学上讲就说亚当的后人，根据奥古斯丁所说是不可能不犯罪，你不需要理这句话，我只是说得简单一点，在亚当里面我是不是可能，我有没有可能不犯罪呢？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没有的，一定犯罪的。 好啦，咁问题就好唔公道咯吓。呢个问题都困扰咗好多年，好多年。当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咧，我就读系统神学啦，咁啊跟个老师，那个老师咧系我用香港嘅说话讲，差唔多要班主任咁样，系一个好出名嘅老师啊，系 Dr. Kelvin Van Hoosen， 系一个好出名嘅系统神学老师。咁咧佢搞一科叫 Sin and Salvation， 即系罪同埋救恩。我上佢堂啦，我觉得讲得非常精彩，学到好多嘢。不过好多嘢唔明，好多嘢唔明。咁结果咧，我就走去揾佢。咁咧，我敲佢门嘅时候咧，我又冇约佢敲佢门咧。佢好唔愿意见我嘅。后来我发现咧，原来啲美国人咧，你唔同佢预约，你走去敲门系好冇礼貌嘅事嚟嘅。咁我又唔知道，走去敲门谂住即系有问题问老师啦咁样啊。咁佢成个台面堆满晒书喺度嘅。咁佢好勤力做紧嘢。佢见我一个学生走嚟打扰佢咧，佢唔系好想，好唔想停落嚟嘅。不过最后佢都出于怜悯嘅心啦，咁啊接见我又去见啦。坐低之后咧，我就问佢：，哇，我上你堂咧，我觉得学到好多嘢。不过我好多嘢唔明白喎，咁样。我问题系咁样嘅。我问题话，我明白上帝唔会审判我原罪嘅，即系话唔会因为我亚当后裔，所以上帝就判我入地狱，咁样上帝不义嘅。上帝只会审判每一个人嘅本罪嘅，即系我实在犯嘅罪嘅。你听到听得明白我讲咩嘛？都好啊，有啲反应啊。上面听明我讲咩嘛？上帝唔会罚我哋嘅，因为亚当后裔我原罪罚我，但上帝罚我本罪嘅。但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有原罪，所以我一定会犯本罪嘅，咁咪好唔公道咯？因为我亚当后裔，所以我必定会犯我个人嘅罪嘅。然后上帝罚我，虽然转个弯系因为我犯罪，上帝罚我，但实际上我系不得已嘅，因为我系亚当嘅后裔，咁咪好唔公道咧？你有冇谂过呢类问题啊？冇嘅。都太平嘅，真系好啊！继续太平系好嘅吓。我觉得我好唔明白，我就请教呢位神学嘅老师。呢、这个老师咧就听完之后，咁样，佢同我讲咗两句说话啫。第一句，佢话咧你卒之明白咧 ，sin and salvation 呢两个教义里边最核心嘅问题啦，咁样。第二句说话就讲咧，呢、这个问题咧，我鼓励你继续去思考一下啦，咁样。他一句说话都没答到我，那我带着很苦恼的这样的结果呢走了出来这个办公室。结果我真的照他所说的，在很多年里面都在挣扎这个问题。那呢最后我写成了这本书。那我请你帮衬一下，救恩论在下面书摊有的。我希望用一个浅白的方法可以表达呢这个比较复杂的教义，包括预定论，包括呢我们怎样可以呢是在神的预定里面同时间有自由的去相信这个救恩等等。其中一章就讲到原罪的问题。最后我挣扎呢就有这样的结论的，经过几年之后。个结论是什么呢？我简单地讲，这个结论呢就是我叫个 theory 呢叫做49分不等于0分。但不知道明白什么意思呢？ 49 分不等于0分。大家已经明白了，真的不用再说了。我意思就是说，在亚当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如果说亚当里面我们靠自己努力的话，这个异端，这个离开圣经的教导，而且与真实的事是不相符。任何人，用我们中国人很诚实讲一句话，圣人都有错，任何人都发现我们里面有阴暗面的，所以亚当里面我们必然会犯罪。不过不等于在亚当里面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好。这个很多人对所谓改革中全然败坏的一个这样的教义是一个误解来的。加尔文说的全然败坏不是等于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好，是说我们每一个范畴都受罪的影响， total 是指每一个范畴，每一个范畴都受罪的影响。然后在受罪的影响之下呢，不等于在亚当里面我们完全没有能力行善，先生你听清楚，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不合格，没有人能够照自己的善能可以取悦于上帝。不过不等于 人类人性里面完全没有良善。就算不信耶稣的人都很多良善，是不是可以舍身为人，可以救济其他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家人牺牲自己的性命，很多伟大美丽人性的表达可能都不一定从宗教而来，证明人有很多的良善，不过永远在神面前都不合格。我就是49分不等于零分，不等于完全没有，不能够行善。那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有49分行善的能力，上帝就问我们有没有做到49分要行善的那个的实际。如果上帝给我基本行善能力我不去做的话，这个就是我自己十足十证明自己我本来知道去做但我不去做，包括信的不信的。那我说49分呢不等于0分，他仍有行善能力，所以呢我非常说呢49分是不等于0分的，在亚当的里面不是等于我们没有办法行善，我们仍有办法行善，而不会行的话呢上帝的审问就审问这部分，为什么我有能力行善不会行善，这个我们罪有应得，正如亚当有能力行善他不行善，所以上帝要审问他一样。所以当然原罪人的问题比这个问题是复杂很多，多很多，不过只是简单将我最挣扎的地方跟大家分享。没错，答回我刚才的问题，或者我问神学院老师的问题，在亚当里面我必然会犯罪，不过不等于这样上帝不公平，因为上帝仍然按着每一个人能够行善的地方去审问我们有没有照着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义，上帝给我们良知去行善出来。但答案就是用传道书所讲的话，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下面那句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这句很精彩的话？传道书旧约圣经，时常我们传书讲得很清楚，我们有能力行善，不过不是时常，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下面那句是什么呢？世上实在没有。我们证明到有时我们得有时不得，即证明我们有能力行善，不过我们不做。这个就是上帝要追讨我们罪的公义，追讨我们罪的地方。那第二个的反省就是不是在理性上了，如果你继续兴趣我再说请你帮衬一下，这里不多说了，是感性上或者灵命上生命上面的回应。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真的会相信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因为因信称义救恩的缘故，我们可以胜过我们个人包括与生俱来的软弱呢？我想问一下你，这里有两个很大的不同的极端，一个极端就很自义，我得的，我有能力的，我比其他人好的，这些最极端的人多数根本不在我们当中，因为最这样极端的人多数未信耶稣的。但是对我基督徒来说，可能间中我都走这个念头出来，我比其他人好。我很喜欢说这个的故事，很多很多年前当我还是少年人的时候，我参加过联合的夏令会。这个联合的夏令会里面呢，就来自各堂的不同的青年人，其实很多青年人都不懂，因为其他堂会在个最后的个聚会里面都是见证会的，分享这个营会里面的一些心得。在个见证会里面，我听到一个我不认识，因为另外其他堂会的一个年轻人起身讲见证，其他人讲什么我到现在一句都不记得，但是年轻人讲这个见证呢，到现在我都能够很清楚还记得他所讲的东西。他起身讲，他是我在教会很热心的人，我参与很多侍奉，但是在这个营会里面上帝光照我，给我知道我一个很有问题，是一个罪人。他以前我一种叫属灵骄傲，即是我觉得我比其他的侧边的人更加成长，更加追求，更加热心，我一种属灵的骄傲。但是在这个营会里面我发现他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样东西叫属灵的骄傲的， 因为属灵就不会骄傲的，骄傲就不会属灵的。属灵的意思就是让圣灵掌管你生命，即是你自己的自我没定期。骄傲的意思就是你自我膨胀到令到圣灵走开，那就是说你的生命是你自己自我掌管，两样东西彼此矛盾，你不会属灵又骄傲的。或者或许我们不会到一个地步，好像未信耶稣的朋友，我们说我们自己很掂很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基本上我觉得你可能 未曾真正相信耶稣的，你不肯承认罪，你根本不会相信耶稣的。但是有时候我落到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我们见到其他的信徒的软弱，我们又不知不觉里面走一种可能所谓属灵的骄傲里面，这个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我相信大部分弟兄姊妹可能都落在这个光景里面。当我们诚实面对自己，包括我们与生俱来的软弱，包括我们成长路上面的起起跌跌，包括我们人生里面很多阴暗面，我想问你相不相信这段圣经所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得永生，并且义可以成为我们今生的王。或者我用一个故事可能令到大家容易去即是思考这个问题。好几年前我回去国内在这个教会有些交流参观的时间，最后那程呢在广州，在广东省的地方一条村里面，那牧者就不如带我去探访，去农村探访。那我去到一条姓卢，姓卢的村去探访，那我跟这个牧者去到这条村，先找了这条村的里面的信徒，他是开间士多的，在这条村口开间士多的。咁去探佢啦，嗰条村嘅信徒唔多，咁佢探完佢之后咧，就谂住走啦。不过咧，呢、这个姓卢嘅呢个弟兄咧就话：牧师，牧师，你唔走得住，一定唔得，唔系我哋赶车喎，唔走得住，一定要留低啊？点解咧？佢牧师，你知唔知啊？我根据你所讲嘅，即系佢叫当地牧师吓，根据你所教导嘅，我努力传福音，所以条村里边传福音，我又带咗一个嘅呢条村里边一个年轻嘅年轻嘅女仔信耶稣。所以呢我很开心能够带信主，不过当他信耶稣之后呢，接二连三的不幸的事实发生在身上了，然后现在整条村都骂我了，他这么多不幸的事因为你带他信耶稣，所以这个我们菩萨咒助他罚他了，他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被整条村排斥，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两个牧师一定不走得，你们帮手去探访探过这个女仔，这个女仔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呢？当我信耶稣之后，他一次出街就被车撞到，就撞断了脚，因为撞断脚的缘故，他男朋友不要他，跟着到医院的时候，当他撞断脚再检查之下，原来他不单止撞断脚那么简单，他原来呢是有血癌，在他二十几岁的人生里面一连串的不幸。他的父母见到这个情况都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去照顾他，家里又没有钱送他去大医院看医生，那么就他病情越来越差，我们见他面的时候差不多奄奄一息，差不多奄奄一息。在这个农村里面呢，他只能够放他在一间的柴房那里，大家知道在啲農村好像一個天井咁，旁邊有一間房，其實那度基本上放嗰啲燒柴的用具，同埋咧下邊都好多雞走嚟走去嘅。咁鄉下人就覺得你唔好寫一間屋度，就寫柴房都好啲，咁就放喺張柴房上面，等佢慢慢死嘅。我哋去到嘅時候，即係你見到農村嘅可能佢知識好水平好低嗬，佢希望俾佢啲營養啲嘢食，俾咩食咧？俾啲營養啲食，即係咩俾佢食咧？旁边放了一些益力多的罐在那里，让他一路喝益力多，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年轻的姊妹差不多完全昏迷，她没什么知觉，就是很迷糊地应我们。我未见过人一个白得那么重要，她一个差不多跟我那么高的女仔，但是呢剩下不够七八十磅，很瘦很瘦，皮包骨很白，很色，好就是好像整个成个死尸咁，讲得直接啲，就瞓喺张床上面。跟住我同牧师入到去， 我都未见过咁嘅场面，唔知点算啊！跟住嗰位带我哋去嘅弟兄话：唔得啊，牧师，你一定搞掂佢啊！而家唔知点算啊，咁样，咁啊点样搞掂佢咧？咁样，咁啊到我哋探访佢之后，当地牧师话：不如你咧，你咁耐先嚟一次，不如你带佢祈，带叫我为呢个女仔祈祷啦，咁样。我都觉得好为难，唔知点样祈祷啊！我行到佢身边，喺佢耳边度讲，我话。你后唔后悔信耶稣啊？咁样，佢猛拧头，佢讲唔到嘢，猛拧头，佢我唔后悔。我哋愿唔愿意继续跟从耶稣啊？咁，佢好愿意。我就凭信心为佢祈祷，求神可以医治佢，求神喺呢个咁样嘅环境里边，喺条村里边，能够显出佢自己奇妙嘅作为。跟住我翻去就。同我一起去的这班的香港来的弟兄姊妹讲，我说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不如我们一起奉一些钱，让他能够医院得到一些医治。结果我们就夹了一笔钱，那呢就跟着呢送了给屋企人，屋企人就跟他们去广州里面找一间好的医院去医他。大家不抱着太大的乐观，他的父母带他去的时间是带他受医，他想着他的女儿这么弱，一定会死在这个手术室的台上面。因为他脚肿得很厉害，所以做一个切除手术要送他那里，其实没什么好做。那我们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将他送到医院。回来香港之后过了没多久，我跟当地的牧者再联络，我说情况怎样啊？过了没多久，牧者不如你过来看看自己。那我就跟他一起再去探呢条姓卢嘅村吓，同佢探呢条村。我见到一个虽然切断咗脚，但系一个好美丽、好健康嘅年青嘅姊妹企喺我面前。佢不断数算神嘅恩典。我话：你记唔记得我探过你啊？佢话记得啊。我点解你可以咁有信心喺咁艰难里边？你话我唔会放弃啊？佢因为喺我。好似离流嘅时候，上帝怜悯我，耶稣向我显现，佢真嘅耶稣向我显现，佢同我讲，佢会帮助我，所以我有信心呢位神一定会带领我行过。上帝怜悯佢，唔系每个人都有咁嘅恩典，但上帝怜悯佢，结果佢成为嗰度村里边一个美好嘅见证。嗱，我要好清楚咁讲。最后这个姊妹她都离开世界，过了大约一两年之后她都离开世界。但就是当她好回那段时间那两年里面，她成为村里面一个很好的见证。你记得我开始的时候讲什么吗？在世上遇见患难的时间仍能够欢欢喜喜，是因为这个伟大救恩。但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活出这个这样的信息呢？有两个的问题，两个极端会令到活出不到这个信息。第一，我们太自意，我们跟上帝离得很远，然后我经常跟人比较，觉得我自己好。第二个更多人的可能困难就是我们太过自卑，看我们自己的过往，看我们自己的本性，看我们自己的限制，而忘记了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胜过在亚当里面一切的咒诅。唯有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行上这条成圣的路，我们才能够活出上帝本来拯救我们的目的。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死又是从罪来，但同样的领受耶稣基督一人信服的这个的恩典，耶稣基督就会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我们成为一个更像耶稣基督的人。但愿上帝帮助我们是一个不自卑又不自义的跟随的人。我一起祈祷。在我祈祷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安静一下。 今日念经文，神的说话有没有感动你呢？我想请问，特别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心里面很多的自卑，看着我们的本性，看着我们很多软弱，我们很多失败，我们成为一个不懂得感恩，甚至不愿意要全心全意侍奉神的人。我希望今晚神的说话跟你说，不是我们够厉害，是因为耶稣基督里面应承我们是得生被称义，并且有一个永生和丰盛生命的一个这样的救恩。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大胆向神求，求神丰盛的恩典能够完完全全临到我这个小信的人身上。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你又挣扎着，觉得自己很不配，甚至怀疑神有没有接纳你。如果今天神感动你，你愿意跟神说，神啊宽恕我，我愿意领受你给我丰盛的恩典，活出你在我生命当中应该有的心意。求你叫我离开自怜自卑，让你作王。有没有弟兄姊妹呢？有的请轻举手，我想为你们祈祷。感谢主，感谢主。有没有在主的面前神感动你，你说太过以自我为中心，我只是看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我求主怜悯我，我好想活出上帝拯救我应有的丰盛的生命，求主帮助我。有没有弟兄姊妹呢？有的请你举手。我再问一次，我希望你能够带着上帝的说话，上帝的恩典离开这里。如果神有感动你，你都愿意向上帝祈祷的，请你举手。好，我一起祈祷。天父，求你怜悯我们，如果我们有自高自大的，我们有自以为意的地方，求你管教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能够谦卑降服在你面前。同样的，我更加为一班弟兄姊妹，就是特别刚才有举手，无论在我们会场里面，在转播站的弟兄姊妹，如果当中有感动，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软弱的，我求主同样怜悯宽恕洁净我们。我们本上的确很多的困难和软弱，但愿你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面显得更加完全。我很盼望你拯救我们的恩典，你拯救我们的心意，没有因为我们软弱而受到任何的亏损。愿上帝悦纳每一个在你面前举手立志的弟兄姊妹，给他们有喜乐的生命，就算在患难困苦当中都是欢欢喜喜的继续地跟从你。主要如果我们在罪恶当中继续有挣扎的，求你给我力量，靠你可以胜过罪恶的这个引诱。我们恭敬的祈祷是奉赖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